一个985顶尖名校电脑本科同埋硕士生，只身到北京嘅所谓北漂，喺百度工作六年，曾经以为自己终于上岸。北京500万嘅房屋，每个月16000嘅公积金，体面嘅中产生活。不过几年之后，佢失业，要卖楼，仲离埋婚，头耷耷咁翻咗老家。问题系逼死佢嘅，真系因为裁员，定系嗰间表面上属于佢嘅屋，由一开始就唔系资产，而系一个早已经埋好嘅陷阱。大家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，我系黄蓉。狼哥戴李飞是一位北漂博主，他最近在场内社交媒体发了一段自述，很多人看完话句句心噏。这位狼哥背景可以说是相当优秀，中国985顶尖大学的电脑本科和硕士毕业生，曾经在互联网大公司百度工作了6年，他和前妻都是典型的高学历高收入人士。当年两个人在北京每个月的公积金合计就超过16000元人民币，刚刚好可以供楼。于是他们就向朋友借了80多万，凑够200多万首期，在北京买了一间500万的单位。买完楼的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岸，其他人的恭维也都令他产生了一种自己已经是中产阶级的幻觉。硬是觉得自己的资产已经是好几百万，于是买楼背后那笔巨额贷款他会下意识忽略，因为只是公积金就足够供楼，根本就用不到每个月的人工收入。结果呢，一场裁员潮来到，互联网公司的红利期结束，他拿到的几十万裁员赔偿金全部都拿了去还按揭。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讲，真是好像倒钱落海咁，连少少浪花都睇唔到。跟住嘅系钱银周转唔到，两公婆大吵大闹，最终落得一个买楼离婚，头耷耷好似落水狗咁翻老家嘅中年大叔结局。呢一个就系中国伪中产嘅残酷现实。好多人以为喺北京、上海买咗楼就拥有咗资产。不过实际上，大部分人拥有的根本不是房屋，而是银行债务。间屋是银行的，工资是公司的，你唯一拥有的只有每日擘大眼就要面对的还款焦虑。狼哥不是一个人，他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爆全网，是因为太多人在他身上见到自己。熟悉场内舆论场的朋友都知道，最近有个名词特别爆红，叫做中产破产7件套，亦即是中国破产7件高风险行为。6月7日，这个话题直接冲上微博热搜。这个讲法是早年的3件套的升级版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由3件套到7件套变化的不只是数量。旧的3件套点都仲带有啲高档 feel， 国际学校呢啲系有钱人玩噶。新嘅7件套呢，谷仔女搏命读书、补课、供楼，咁分明就系每一个普通家庭嘅日常。有网友一针见血话：，咁边度系中产破产指南？咁分明系当代普通人踩氹大全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7件套爆红嘅背后，其实是一种集体情绪的释放。以前大家追求的是过得更好，现在大家想的是千祈不要出事。以前想着要出人头地，现在只是求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家人身体健康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而在这场的集体突然觉醒，伤得最重的那一班人是35岁以上在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这一批人。道理很简单，他们的收入结构是典型的单一高薪，全家的体面压在一份人工收入那里，一旦被裁员， 想找同等待遇的职位几乎不可能。网上流传好像金钟这样的龙头证券商，员工年薪由116万直接削减到70万，减幅超过三成。你的供楼钱不会减，仔女的学费不会减，老人家的医药费更加不会减。还有网友提到一种假精致的消费陷阱，好像去艺术展打卡，去玩休闲农业这些高价采集，买杯68元的咖啡，再放本英文书在这里摆 pose 影相，表面看落很中产，本质上其实就是抌钱买面子，和真实的经济实力早就脱节。经济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成问题，不过一旦收入大幅缩水或者是失业的话，这些表面的东西就会立即由优势变成催命符，而逼死中产的导火线竟然是离婚都变成奢侈品。讲回狼哥，他这场大梦里面痛得最入骨的一刀其实是离婚，而离婚这件事正正是看清中产真实处境的一个切入点。离婚按照道理是两个相处不到的人各自找出路止损的一个办法，不过在今日的中国中产身上，离婚反而成为一件奢侈的想做都做不起的事。场内有不少网友将离婚叫做中产的斩杀线，这个讲法很传神，我们顺住房屋这条线就可以看清入面有几咁荒谬。一对中产夫妇名下最大的资产是什么？是那间高贷款额买回来的屋，不过一旦要离婚问题就来了，楼价跌紧，不过供楼的钱一个崩都没少，间屋要分，不过背后几百万的共同债务谁来呢？单方面的收入根本撑不起当初按照两个人收入计出来的月供，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局面，婚姻早就名存实亡，不过两个人被一间屋一笔贷款绑死在一起，边个都走不甩。离婚由一条退路变成了一种你想退都退不到的负资产。狼哥将婚姻的破裂归咎于自己的那些伪实力，他说我当年还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在大公司顺风顺水，这种伪实力也都呃了对方，令他误以为我可以一帆风顺下去。这句说话听落是自责，不过想深一层是成代人的幻觉，他们以为自己揸住的是一张通往中产的船飞，其实揸住的只是一条随时会断的绳，当条绳断了，连最亲密的关系都变成压在大家身上的重担。讲到这里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浮现了，为什么这一批看起来光鲜、学历不差、工作体面的人会这么脆弱呢？有财经博主认为，根源在于过去20年中国中产崛起的方式本身。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，中国城市中产的大规模形成并不是靠长期储蓄、靠财富慢慢累积出来的，它是建立在房地产按揭不断加杠杆的基础之上。所谓杠杆就是借钱放大收益，同样是一间屋升100万，给晒钱买的人赚100万，而给三成首期，其余靠银行贷款的人同样赚100万，不过他的本金只有三成，计起上来收益率是给钱买的人的三倍还不止。所以过去20年真正令中国中产财富快速膨胀的，严格来讲不是房屋本身，而是房屋背后的这个杠杆。楼价越升，可以抵押的资产就越多，可以抵押的越多，银行就越够胆借钱给你，借得越多又可以买更多的楼或者借钱创业，那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增强的财富循环。不过杠杆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，上升的时候它是财富的放大器， 下跌的时候，它就是财富的毁灭器。而现在这些伪中产正站在下跌这边。先看看楼市，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到2026年5月，中国20%首楼的平均价已经连续下跌了49个月，也就是足足4年零1个月，同比跌幅接近 8%。由最高位计起，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屋大约跌了10%，二手楼跌了接近20%，一些城市甚至还超过了30%。当然，这些官方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少？我想关注中国时政的人都清楚，这样真实的跌幅是几多？这类楼价斩半再斩半的影片很多，虽然官方的口径还是反复强调楼市止跌回稳，不过那部曾经帮中产快速发达的机器早就开始反方向行，过去是楼价升、资产升、贷款多、财富滚雪球，现在是楼价跌、资产缩水、收入跌、债务压顶、财富一路蒸发。不过债务这样东西不是会跟着楼价一起缩水的，楼价跌了那几十万过百万是实实在在在你身上割走的肉。有财经博主讲得很透彻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北京、在上海拥有了一个单位就等于进入了中产，不过实际上大部分人拥有的不是房屋，而是楼宇贷款。间屋是银行的，工资是公司的，看起来都是属于你的，不过其实随时都可能会失去。要长期供楼的人往往不敢辞职、不敢创业，甚至就连病休息都不敢。他形容这些日子有时候真的好像坐监一样。我们将视觉由微观家庭拉高到宏观经济，为什么这几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财富会缩水得这么快？过去20年，中国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形成本质上是一场巨大的财富重组。农村人口入城，推动城镇化，带动房地产繁荣。不过我们必须要看清一个核心真相，就是中国中产的财富累积并不是建立在长期储蓄和踏实劳动上高，而是建立在房地产按揭和不断加杠杆上高。房地产背后的金融杠杆才是真正推动中国中产财富暴增的引擎。楼价上升，杠杆就是财富的放大器。不过杠杆从来都不是单向工具，当房地产持续爆煲、楼价大幅回落的时候，机制就会开始反方向运作，资产大幅缩水，不过你的债务一个仙都没有少到，收入下降，不过每个月供楼依然要准时交，于是杠杆摇身一变就成为财富毁灭器。其实房地产的暴跌、失业、离婚对于中国中产来说不是最致命的，毕竟他们还有能力。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产从来都不是房屋或者存款，而是大家对于未来的信心。企业家愿意投资是因为预期未来可以赚钱，中产家庭敢贷款买楼是因为预期未来的人工会稳步上升。不过在中共近年来的各项打压政策、外资撤离和国进民退的大背景底下，这种正面预期已经被彻底摧毁。当时间来到2026年，曾经乐观的中国中产已经变成了一班绝对的悲观主义者。他们发现未来的收入不单止不会增长，甚至连保不保得住现在的饭碗都是未知数。所以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发生了逆转，消费开始降级，出生率插水式下跌，大家开始疯狂地防御性储蓄，更加有能力的人不再热衷在国内置业，而是开始筹备海外身份，为了分散风险而选择资金外逃或者是全家移民。 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大逃亡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